川普约战，习近平去咗边？关税停战，中国工厂仲系冇咩生气，又要救市，全中共准备发5000亿金融债，联中大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飙升到4.6%。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最关心两个话题，一个系中共全面违约，美中关税战接落嚟仲点打？再一个系习近平去咗边？相信呢啲问题，川普总统亦想知道。好消息系，答案系星期五就会揭晓。根据白宫今日中午消息，川普总统将喺星期五，就系呢个星期五，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要知道，网上传闻讲习近平已经隐身14日，恐怕亦只有川普亲自约架，才能够将习引诱出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在苏黎世峰会上表示，话中国而家面临一个关键决定，中国必须决定是不是想成为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并强调北京需要重视经济转型问题，就是将经济转变为消费型经济。他在会上强调了川普政府的目标，譬如发展精密制造业，以及透过减税和放宽管制来维持美国作为投资吸引力。中国问题专家蒋家端则在 X 账号上发表文章讲，不要再指手画脚告诉北京必须要做什么，而是应该开始严厉打击这个政权。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哄骗谈判，恳求这个政府，而几十年来这个政府一直在拖延，讲大话，欺骗。当然这个观点过于激进了，不过他亦指出，目前中共政权正在变得更加危机。一方面，正如席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所显示的，中国正在分崩离析，中共政权在分崩离析，所以美国这个时候怎样和中共这个政权进行贸易谈判呢？另一个方面，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已经失去了权力，譬如北京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后面这个他说的是中共权力层非常规，权力变动可能引发的异常问题，那就增加会谈的不明朗和风险。他的确讲到问题上了，所以美中关税的问题唯有被子弹再继续飞一阵。这边关税战的子弹一直在中途上飞住，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定。中国工厂这边就不像我们讲新闻那么轻松，那一个真是架在火上烧，因为对企业来讲，时间就是金钱，中国制造业可能眼看着开始缩水了。财新和标普全球在6月3号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5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48.3， 是近8个月来首次落于荣股线下，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则分别录得2022年12月和2022年10月以来新低。 PMI 就似工厂的健康指数，50是个分水岭，高于50表示工厂好健康，订单多，生产忙，低于50就表示哎呀，工厂有点麻烦了，制造业在缩水。正常来讲，五六月是工厂旺季，因为这个时候要赶圣诞节的订单，啲机器应该光隆光隆咁开足马力，工人忙到脚都掂唔到地。但今年情况完全都不对路的，即使中美贸易战五月初叫停战，工厂还是没有动力开足马力。为什么？因为外国客户不买单了，工厂不行了，影响了哪个？工人首当其冲。报告说，制造业就业继续下跌，就业市场在前个月收缩基础上进一步下跌，就业指数在过去9个月中第8次低于荣股线，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并不轻易增加用工， 销售价格同样维持弱势格局，制造业企业情愿主动降价以维持竞争力。五月制造业出厂价格连续第六个月位于收缩区间。报告话，总体而言，五月制造业供求同步下跌，外需明显拖累，就业继续收缩，价格依旧疲弱，物流有所延迟，货尾基本稳定，企业家情绪自低位略有回升。彭博社的报道讲，即使中美贸易战暂时休战，但美国关税上调仍对小型出口商造成了冲击，导致中国制造业遭遇2022年9月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有人可能发现不对吗？中共官方发表的制造业 PMI 似乎是上升的，因为中共官方关心的是它的国营企业，所以指标亦主要涵盖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国字头公司有中共撑腰，民间再疾苦亦都影响不到他们滋润过日子。而财新 PMI 的调查样本偏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所以财新的数据更能够反映民生的真实处境。老曼频道账号评论的特别到位，五月关税的短暂缓和并没有刺激中国民营企业家扩大生产，企业家社群并不是傻瓜，面对如此巨大的不明朗、如此巨大的风险，他们只有一个选择，不惜代价丢掉存货，结束生产以避风险。考虑到美国关税将保持高档且结构性阻力持续存在，海投宏观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仅 3.5%。 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能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即使民间已经用脚投票，但是中共仍然坚持将债务和基建继续作为 GDP 的工具。5月30号彭博社报道引述消息说，为应付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冲击，抵消不明朗的出口前景对宏观经济引起的拖累，北京计划推出5000亿人民币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个是什么来的？直接说呢，就是政策性的金融债，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出入口银行和农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债等方式筹集资金。既然是债，边个来买债？集资的钱又用在哪里呢？埋单的是大户人家，什么邮储银行、中共四大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但问题来了，他们哪里来的钱呢？不会又是我们存在银行的血汗钱吧？我们是间接参与了这场救市，银行不会直接喐我们的存款，但交给银行理财的钱还是就有银行自有资金和中共央行的支持。听到这里和自己的银包挂钩了，大家就开始关心回报率了。关心回报就要想这些钱拿来做什么的。报道说，资金将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数码经济以及和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看到消费这两个字，大家是不是感觉中共开窍了吗？要听财长贝森特的话来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吗？不会啦，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是走投资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老路。无论是消费、人工智能还是数码经济，这些都是好听的形容词。真正模式就要看最后的名词，四个字 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会不会有回报？回报是怎样的呢？那就要看能不能够引起民间的资金跟投了。火星宏观账号从四个方面质疑这一笔债的发债效果，除了根深蒂固产能过剩问题和无法逃避的关税战，另外两个是企业部门杠杆率比四年前大幅上升，债务率基本触顶，限制了企业投资活动。譬如2021年企业部门负债大约190万亿元，杠杆率为 166%。 到了2024年企业部门负债增加了 28.4% 至244万亿元，杠杆率增加了 180.8%，企业债务增加幅度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 1.6 倍。第二个是企业的收入月盈利能力和四年前对比明显下跌，偿还能力限制了企业的债务需求。从骑牛研究所提供的2024年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增长均明显差于2021年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最近几年企业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的明显减弱。上市公司营收增长能力从2021年的 19.81% 下滑到2024年下跌 1%， 国营企业营收能力从4年前的增长 3.6% 下滑到2024年的 1.3%，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从2021年的增长 19.56% 下滑到2024年下跌 2.2%， 国营企业盈利能力从4年前增长 7.4% 下滑至2024年的 0.4%。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每一次中共打着救市旗号发债的时候，都是将已经深陷债务陷阱的中国人往下边狠狠地踩了几脚。中共将中国和中国人往个坑里边推，美国这边日子也都不好过。今日早上 X 平台上热门新闻之一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根据多家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家债务近期已突破3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累计债务总额，有人估计后者接近 37.5 万亿美元。另外，美国 PM 货币供应量亦创低了 21.86 兆美元的新高。这些发展趋势引发了关于潜在经济影响以及目前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讨论。除了美债规模本身的积重难返，大家抱怨的目标亦很明确，是针对川普的大而美减税法案。譬如马斯克亦忍不住了，直接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批评目前国会支出法案是庞大、荒谬、充满政治操作。他说这个将使本已庞大预算赤字大幅增加到 2.5 兆美元，并使美国公民背负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对不住，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不过面对大细路马斯克的反应，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反而很淡定回应说，这个是一项宏大而美丽的法案，川普政府正在坚持执行。债务问题不是川普制造的，马斯克亦知道川普试图解决债务问题，他批评的显然是现在的一些国会议员。问题是马斯克批评的话会被用来当枪使，用来针对川普，试图制造双方的裂痕。混乱的不单止是国会争吵和债务，今日美国的数据亦很有意思。今日早上公布美国的 ISM 制造业调查显示，五月美国制造业和中国制造业一样亦很萎缩，指数录得 48.5， 入口分项指数跌到 39.9， 为2009年以来最低，出口订单指数为 40.1， 亦为5年来最低。这样看好悲观是不是呢？等一阵再看一看关键的其他分行指数，譬如生产和新订单则呈现收缩速度放缓的趋势，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指数从 44.0 上升到 45.4， 新订单指数从 47.2 窄幅上升至 47.6。 虽然这些增长幅度不大，但足以将亚特兰大联储国内生产总值模型的投资假设快速推向正值。今日最好的消息来了，亚特兰大联邦储蓄银行大幅上调了对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测，理由是最新发表的数据显示企业投资强于预期，消费支出预测亦得到上修。根据亚特兰大联储 GDP Now 模型在6月2号发表的最新更新，2025年美国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计按季节调整后的年化增长率达到 4.6%， 而三日前的预测还是 3.8%， 三日就跃升了 0.8%。这个也是今年最乐观的增长预测之一。还有贸易赤字缩减被视为经济健康的积极信号，而美国四月贸易赤字就是大幅缩减，从162亿美元降到876亿美元。大家知道川普新政和国策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结构，已经是进行时不是未来时，所以同样经济指标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期解读起身是和过往按部就班的解读思路亦是完全不同的。最新的市场缩写笑话是 Tarkatory， 就是讽刺川普总是在贸易上退缩，所以嘲讽川普退缩的同时希望市场亦不要将头埋入牛油果酱里面的鸵鸟一样，因为毕竟川普的国策已经启动了，新重商主义已经来临，机会还会长期存在。无论是宏观指标还是金融市场，分析师的模型和解读亦要跟着未来经济结构做出调整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